诗篇的八十九篇，我们上个礼拜呢讲了上半段，我们讲到了第二十九节，但是我想呢，我们今天还是先稍微复习一下哈，从十九节开始哈，从圣经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所见到的在撒母耳记十六，撒母耳上十六章跟撒母耳下第七章，讲到关于大卫被刚我跟大卫之约，那是神在意象当中，那个是在意象当中，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跟我，我们一定要追寻神的启示，神的意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能够看见异象，所以呢我才发展读圣经看异象。那我们感谢赞美主，我相信我们教会很多人都已经看到异象了。 OK， 好的，那么从19节一直到29节，这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我的神，拯救我的磐石。这是神跟人之间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呢，也实在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稀奇的，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那耶稣基督身上，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可以重新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父子的关系，他成为我们拯救的磐石。那二十七节是一个在神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也要立他为长子，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君王。所以他是在讲大卫，他是在讲大卫会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这大卫的子孙，我们也都成了神的儿女。那大卫被立为长子的福分，就是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将会是世界上最高的君王。长子的名分呢，不是从出生的顺序来的，是可以被立的。就像以色列十二个儿子，雅各十二个儿子，到最后呢，谁是长子？长子已经不是流变了，长子变约瑟了，是因为约瑟把以色列人整个的拯救出来，所以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呢，就流到了约瑟，又流到了他两个儿子身上。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长子的名分是可以立的。那当然我们新约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有长子的名分，你要去参考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长子的意思在以色列的观念当中呢，就好像咱们华人一样，长子是守这个祖产的，所有的祖产都是长子这一个嫡长子的系列的人来继承的。这个长子呢，在神的眼光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从三十节继续开始。三十节，倘若他的子孙呢，离弃我的律法，不按照我的典章行，那你会发现到在这个第二首诗歌当中呢，在叙述这个大卫之约，诗人呢特别讲到大卫之约是有条件，神跟人之间的约定是有条件的。那这个条件就是，你如果离弃的话，背弃我的律例，不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卫的后面的王如果怎么样悖逆，神一定管教的。只是我并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 我的信实废弃。那你要看啊，这边是用一个第一人称的，这是只有先知职分的人才可以写得出来的。OK，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要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定，如天上确实的见证。那意思就是说，神他对大卫的应许一定是信实的守着。但是如果在过程当中，如果子孙悖逆，神一定管教刑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神必定回头来保守他的应许。那这是上帝答应的，因为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天上确实的见证。所以呢，在我们有生之年，你放心，太阳跟月亮还是会按照他们的轨道在运行的，一定的，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命定。好，那么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原来大卫之约是有条件的。其实每个约定都有条件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大约之约。好，那我们看第三首诗篇。那第三首诗篇呢，你就整个看的时候呢，你的心就碎了。38节，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那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有意思，因为诗人他很显然的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因为君王都是受膏者，这个受膏者诗人在这边呢，你说到底是以斯拉人以看写的呢，写的预言诗呢，还是后人在犹大王国时候写的呢？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的争议在，因为诗篇呢是以斯拉以斯拉编辑的，所以呢以斯拉是在被掳之后的事情，所以到底是谁写的这些事情，这个神学家有很多不同的看见。如果是以斯拉人以探写的话，那么这个他写的东西就是一个预言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所罗门时代他所写的这个就是一个预言诗篇，因为他看到几百年以后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写的是悲悲惨惨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今天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这边写的受膏者，受膏者，如果你把第三首诗篇看作是描写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到，哇，怎么那么吻合啊？你看好，你恼怒你的受膏者，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啊。另外有个翻译是他的尊严，把他的尊严践踏于地。OK。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青春的日子，青年的日子就青春的意思，就是又使他蒙羞。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弥赛亚，他是那个受膏的君王，他在这边就讲他变成羞辱，很羞愧，然后被丢掉弃绝了。 这个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被弃绝了。但是诗人的用意是，神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祸害放在一个受膏的君王当中？如果说你从一个不是弥赛亚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就很像是在讲这个犹大王约雅金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很惨很惨很惨，完全都没有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完全没有恢复的可能。那或者是有人说，哎，像西西家，那是真正的完全灭亡了。那么，所以第三首诗篇呢，你看起来呢就很伤心，就很难过。然后我们来看第四首，从46节开始，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好像亡国已经一阵子了。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什么时候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所以无论写诗的人是谁，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也在跟神怎么样，神发出这个哀怨，上帝你怎么不说话，你不是很有信实的吗？你是不是对我们很慈爱吗？谁能够长活免死？谁能够活了那么久，救他自己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我们都要死的，我们不能够活着的时候没有看见盼望。主啊，第49节，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所以我们读到这里，你可以要想到一件事情，上帝允许你跟我向他发出这个哀怨，上帝你应许我们的，怎么我们没有看见任何的盼望呢？上帝你应许我们，我们应该是快快乐乐的得到医治的，得到平安的，怎么你没有呢？神允许我们发出这样子的祷告。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在你读完诗篇89篇之后，也突然了解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其实他有守约施慈爱，只是旧约的人没有办法明白。50节，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这强盛民就是讲外邦人，就是我要承担万民给我的羞辱，这些羞辱都在我的怀里面。他们笑我以色列国家在哪里，笑我你不是说你们的神要信实给你们慈爱，有一个大卫之约，你们的大卫的后裔宝座一定永远长存啊。所以他是在把上帝的应许拿出来讲说，上帝我们受辱了，我虽然知道我们受你的管教，因为我们违背你的律例，我们悖逆了，你刑罚了我们，但是我们宝座没有了。 OK， 51节，耶和华你的仇敌利用这个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中。是的，神羞辱了主耶稣基督，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最后一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在无论如何，神是应当称颂的。世人无法理解神的作为，因为他没有办法理解耶稣基督成就了大卫之约。所以你在看整个诗篇89篇的时候，你要突然发现，突然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原来上帝做事的法则是既兼顾到公义，又兼顾到慈爱，还信实的 持守他的约定。你也可以讲耶稣基督承受十字架上面为了全世界人类的罪，其实他也背负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来偿还所有上帝跟大卫之约这一些啊以色列民所有的这些的悖逆，违背了这一些，违背了那一些，所以上帝的把这些所有的罪过罪孽以色列人所犯的通通放在了耶稣基督身上，他承担了以后，那么神对于大卫的大卫之约就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他自己必须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这个大卫的子孙就像这个第三篇第四篇里面所讲的，神把他弃绝掉了，神把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了，神将他的宝座推倒于世界上，那这个是从自然界里面你看到的，好像上帝的大卫之约没有持守，但是我们今天从一个新约的角度上来看，其实是有的，只是他用的方式是犹太人没有办法明白的，因为他们还是在想，要像大卫那样英勇的，像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那个样子大人的勇士来拯救以色列民。因此我们对于诗篇八十九篇有几点特别注意，第一个，神的慈爱与大卫立约的信实，写了这一篇诗篇最大的 特点就是神的信实跟慈爱，他用这个来质疑神是否还记得他的应许，那神也让诗人这样子，那也许上帝跟你之间有一个应许他还没有实现，那你也可以跟神讲说，上帝是不是我有些地方还得罪你，所以让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还是上帝你要让我有一个新的启示让我知道。第二点，神对大卫之约是有条件的，如果神子孙悖逆神，神照样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对于神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必须要了解一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认为信了耶稣之后我应该是一帆风顺，我应该是得到莫大的祝福的，那我只能跟你讲哦，英文有一句话叫 nonsense，你不听神的话，你背逆上帝，上帝照样管教你，他为了要让你更圣洁，是为什么要让你圣洁，就是要把你那些过犯好好的处理掉，他已经赦免你了，但是呢你不乖他照样处罚你。我们现在这个叫做基督之约啊，我们刚刚领杯领饼，那个就是纪念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立约，但是如果你悖逆，希伯来书讲神一定管教他的儿女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开玩笑，每一个约都有他的条件的，那这个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些人有一些神学思想，他认为信了耶稣以后神不会永远丢弃他了，谁说的，你要去好好读犹大书、okay、你要好好的去读约翰一书、okay、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第三首诗篇叙述犹大王国被打败被羞辱，其中的词句竟然也奇妙应验在基督耶稣身上，还当时的希律王朝的灭亡，而基督耶稣的被剪除是神为了拯救人类的计划，他的复活成就永远的宝座的应许，那这个是我们后面的人来看的时候才说哦，是这样子应验的。 上帝的信实还是存在在那里。只是今天呢，犹太人亡国1900年才再度复国，可是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大卫之约的应许。这个大卫王朝已经不是实体的以色列国，而是基督的国度。因此我们在读这种以弥赛亚诗篇的时候，要特别的要把上帝对大卫之约已经变成了弥赛亚之约，就是在新约的国度里面。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恩呢，你带领我们真的能够享受诗篇89篇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献上感谢。犹太人到现在还不明白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神已经成就了这大卫之约，他的宝座上他的君王是要作王到永远，这件事情只能够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主啊，我们献上感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我们可以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享受神永远的同在，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他的产业都归给了我们。因此我们是战战兢兢的在今生今世预备自己，好让我们能够承受神国这伟大的产业。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